第十三节，罗运用神奇之道预知。1980年9月24日，星期三，9:24。今天真情况不是那么好，因为发生了肌肉的改变，他有很多处疼痛。开始时他不能决定是否上课，然后在9:10时他决定不要上了。但当我说我要回去打周一晚上的课的记录时，在一个相当幽默的回心转意里，他又决定今晚还是要上课。反正如果他来了，他会处理得很好的。真说，虽然我现在并没觉得他已在附近，可是当我在9:20写这些注记时，他开始感觉到赛斯的在场了。你并没被抛弃，我说。在我们坐在上课前，真才看完我对9月21日星期日晚上我的宇宙之光经验的描述，以及我对今天5岁时我有的眼通预知经验。这是有关我想到的一篇小说，以及在今晚的艾尔莫拉晚报及明星报里的一篇文章。我在我的梦笔记里描写了上述两件事。我希望我除了用眼通或预知这两个智慧之外，还有其他的智慧可用。我说，因为我多少有些不愿意将他们和报纸上的经验连在一起，因为在当时我丝毫不觉得那些特质或说法可能会适用于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现在我也不觉得。我说，也许我只是怕那经验并非眼通，但在这种例子里，我觉得我们的词汇在某些无法形容的方面是很狭隘的。我的报纸经验赋予此节之后，我必须说，我并未预期赛斯今晚会讨论此事，我也没请他这样做。同时，对于一个最初并不确定他想不想上这节课的人而言，真的传述非常棒，但一般而言都相当快，并且从头到尾都加强了语气。晚安。如果你先阅读过你读到的那篇文章，然后在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创造出你对一篇小说的想法，并且充满了对那母亲的特性描写，那么你就会说整件事涉及了因与果。科学可能会承认，小说的想法本身是极具创意，是当心智用经验作为创造性的原料时，一个心智在活动的例子。但是当然，你是在读到那篇文章前就先有你的经验的，而当这样的事发生时，科学就随即宣称那两件事根本彼此不相连，反倒是巧合模式的结果。而以你们的说法，不论是指涉及了1分钟、10分钟、1小时或2小时，你都是在事前对你还未实际接触的一条标题先有反应，你具创意的反应了，用预知的故事作为你要写一篇小说的基础，你把它转变成了艺术的目的。9:31，请等我们一会儿。当你躺在那儿时，刚刚在你的意识，平常的意识之下，你觉察到自己在小睡前并没有把报纸拿进来。你本来有拿进来的习惯， 而几乎是在一种梦的层面，你懒散地猜想着报纸里会包含了什么故事，如你曾怀疑的，在故事里包含的医院的混乱，是与你最近曾处理的医学概念有关，为群体事件写额外的注，以及一位医生写的那本书。而你也看出，在此有一个绝佳的小说点子，除了别的之外，它还可以将那些想法带入重要地位。那么小说的点子是来自过去和未来的事件，虽然你很快就会追上了那些未来事件，你的心智直觉地组织所有那些资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它放在一起。有时当这种事件发生，当预知性的扳机被实质地发动时，它甚至没能被认出来，因为它在事前太早就发生了。你是以一种具创意的方式组织精神的和实质的事件，在这例子里涉及了一篇小说，因为虽然那观念强烈地涉及了图像，却延伸过一段时间，而使得文字描述变得必要。你用到了神奇之道，你提到自己在自然的形式和展现能力，那些能力是你们的社会大半不予承认的。那一类迅如闪电的组织经常在身体内进行着，当它处理你结果或会或不会对之起反应的可能景象时，报纸上的文章中所论及的事件本身指向同类的神奇关联，事件中的年轻人的细胞永远在彼此沟通中。而在这样一个重聚所需的所有那些因素都在那神奇的活动层面发生，知心上有意识的那些男孩子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三胞胎，你个人是活在一个丰富的创意点子的世界里，你的知性是觉察到那一点的。他习惯于身具创意的工作，聚焦的知性的确能启动直觉能力以及治愈能力，所以你能得到你灌注在它上面的东西。9:45，知性是个重要的组织者，纵使他并没觉察到他最佳的想法常常由之浮出的神奇活动层面。这是一节非常短的课，不过当你观察世界的事件，比如说当今的世界局势，几天前开始的两伊战争时，试着去扩大你知性所及的范围，因此你就能将世界事件认作是对未来与过去的触击反应，而在现在形成的活生生的多重次元小说，以你们的说法，未来对过去的冲击，或不如说未来对现在的暗示，是极为重要的。而这种预知性的反应就与你通常认为对过去事件的反应一样的重要，众多且真实。这将现今的世界事件放在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里，那么人们是根据就历史而言尚未发生的事件而行动，但那些发生在未来的事件以某种说法按照那事件的特性，不是将他们的影子投回到现在，就是光照过去，永远有比普通的感官资料所显示的更多东西在进行着。不过在你的比较简单的经验里，你可以看到这种活动的暗示，人们可能借由无意识地将未来事件转译成画或电影而对它反应， 他们可能借由采取某些在当时仿佛不合理甚至不合理解的政治性步骤来反应，那些步骤只有事后来看，其逻辑才会出现。当然，这同样的事发生在人类行为的所有区域里，同样也发生在动物甚至植物的行为里。这未来投影到现在，或未来光照现在，在时间里感知到的事件的形成里，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以另一种方式来看，那三胞胎是在他们的过去对现在才追上他们的未来事件反应，因此他们在那过去的任何片刻的每个行为都是在他们原先的分离这件事和他们未来的重聚这件事之间的一个张力，一个创造性张力的结果。我并不是指那重聚是不可避免的或注定的，但你可以说那可能性的活力放大了原始的张力。不论是就创作上的努力或身体的情况而言，我要鲁伯将所有这些应用在他自己的情况上，因此他会开始了解，他能在现在开始对一个未来的复原反应。在十点一分，赛斯停顿很久，又说，他可以看到一些放下的时段是多么重要，而你的经验则发生在当你近乎睡着，却只是在放松，没有忧虑，而你的知性在自由流动的时候，你没再阻碍它，知性暂时脱出了局限性信念的束缚，而它自然的利用且选择利用神奇之道去答复一个非常单纯现已遗忘的知性问题。在今天的报纸里可能有什么新闻，通常的答案或通常用来获取一个答案的方法在当时都不方便，因为你并无意爬起床走到外面去拿报纸，因此你可以说是知性自个儿按下了神奇之道的钮，以可能的最迅速且最容易的方法弄到资讯。不过他并没光给你标题，纵使标题和故事也都是以快的令你跟踪不及的方式感知的。你所觉察的是你自己对那资料的反应而生的创造性幻想。且说不去管他的话，知性常常会就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当他被容许去这样做，当你忘记大家假定什么是可能又什么是不可能的，当你忘记你的心智假定该是平凡而狭隘的时，赛斯又停顿。这一节课就到此结束。当赛斯请身向我时，我对他微笑说，我正是这样想，非常有意思。祝你们晚安，谢谢你，也祝你晚安。十点九分，亲爱的，这节课精彩极了。当真很快地脱离出神状态时，我告诉他，他很高兴。对一个之前还迟疑要不要上课的人来说，他做得很好，而他的传述常是快而加强语气的。我告诉他，看来仿佛是赛斯用我的报纸事件具体而为的概述了他最近给我们的这一组个人课。你无法要求对那整件事有更好的一个示范了，我说。我预备将这节课截录成一两页，编到我为赛斯最近的书《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写著的建议笔记里，我是指有关时间的资料。我也认为我们至少要在心里想办法记着这节， 别让它在时光流逝时遗失在档案间。这也是我想在《梦境化与价值完成》一书中用它一部分的原因之一。否则，既然它是个人课程，可能就不会很快的出版。一个小注：这件故事的发展在星期四上午，这节课的另一天，甄和我在一个著名的综艺节目里看到了报上文章里提到的三个年轻男人，非常有趣。他们其中之一说，他曾做过关于自己有兄弟的梦，其他两个人则没那么确定，但至少指出他们并不觉得他们是单独一人。电视主持人并没提到这三兄弟实际上是四胞胎中的三位这个事实，而照报上说，第四个兄弟出生时便死亡了，这三兄弟也没提此点。我也跟甄提到，有两个兄弟过继的人的性质相似。Realman and Gilland。 注释一：1980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4点，在甄午睡起来后，我躺下来小睡的经验。当我躺在那似醒似睡之间的状态时，我有了以下的念头：我发现自己在思索我认为会是个小说题材的伟大点子。当我们吃晚餐和看电视新闻时，我试着描述给甄听，我将自己想作是一个在靠近埃尔莫拉的大平市购物中心里的富人。当我穿过一个双扇的旋转门时，我瞥见一个年轻男人，约25、26岁，他看来简直就是我自己儿子的翻版。我知道我儿子这时并不在购物中心里，而是因公出差去了之类。看到我儿子的翻版令我非常震惊，以致我没追过去问他为何在这儿出现，反倒是坐在一张板凳上喘气。这时那人已不见了。我想象自己一再地回到购物中心，看看我还能不能再看到他。我终于看到他了，然后我不是跟踪他到他的车子跟他说话，就是跟踪他到他与他父母的住处。他与我的儿子真的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相像。我不知道两个相像的年轻人是如何并在何时碰的面，但在我的幻想里，这问题中的母亲一直在回想起他儿子在埃尔莫拉医院出生的关联。我在幻想中看到了纳尔的接生室，并且也看到了他们的育婴室。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从没见过那些房间。故事接下去发展成，那母亲发现在医院的婴儿部门曾发生了一些政见混乱的事件。她其实是生了两个孩子，不然就是他曾想办法在那儿收养一个婴儿之类的事。无论如何，透过了许多的侦查后，他发现那天在医院里发生了一整串的混乱事件。这些年来，在阿尔莫拉地带有好几对父母所养育的并不是自己的孩子，由于医院里一些新助手等的关系，才使得医院发生了这些混乱。我想当所有纠缠不清的线被解开时，想一想这些年来这些父母和他们养大的不是他们的孩子间所累积的情感上的纠葛，这会是多么好的一个故事题材。我想这个在医院里发生混乱的点子是来自上周甄和我在看的一篇文章。一位医生警告大家要防备医学的体制化做法，医药和产房等等一大堆的事。他写说，这种婴儿混淆的例子是绝非稀有的。 然后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新闻时，我想起来好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忘了拿晚报进来，以便当我们用晚餐及看电视时可以浏览一下。通常我几乎会一成不变的，在晚餐前躺下来的小睡之前，都会去拿进晚报，因此当我在睡时，真可以看报。在晚报的首页有个相当长的故事，并附有照片，说明上周末在纽约市有一个三胞胎是如何的偶然相遇。在此之前，我从没在媒体上听过这类案件，这之前我还没有将我的小说点子描述给真听，但那文章立刻提醒了我要那样做，因为在这个真实的故事里，有令我想起我自己那个经验的相似性。他们头两兄弟是透过一位友人而非一位母亲而重聚的，那友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相似处，原来三兄弟是在出生时便分别让人领养了，而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他们却不知道自己事实上原本是属于四胞胎之一，第四个婴儿生下来便死了。他们的不知与我似梦般的想法相合，我想的是两个年轻人都住在阿尔莫拉一带，却彼此不相识，甚至三胞胎的年龄19岁，也与在我幻想里他们25岁的年纪相当接近，而非比如说40多岁的兄弟们。我对新闻故事和我自己经验之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惊，真认为由于我在躺下来之后忘了拿进报纸，我可能会对在邮箱旁的箱子里的报纸调准了频率，不过我并没有任何我曾那样的感觉。但当我结束了这段描述时，全身却寒毛竖立。我该补充说，我在约4:20时躺下来的。在平常日子里，邮差通常在下午3:15到3:30之间将报纸放在箱子里，因此那报纸当时是在箱子里，而我可以向它聚焦的。实际上，我们从卧室的窗子可以看到那箱子。我在躺下前拉下了窗帘，我不记得今天当我拉帘子时有没瞄一眼那箱子，它离窗子约45到50尺远，而箱子后端面对我们的房子。不过借由看看对街邻居的箱子，我可以知道我们的报纸来了没有。在周末，报纸是在早上送来的，如果送晚了，我常以查看邻居的箱子来确定是否已送来了。